如果说你有你自己的读经的那个顺序，那也可以哈。那如果你没有，我们教会有一份读经的一个资料，在后面那个在走道那边有，你可以拿来去看。按照上面每个礼拜，那么都有安排每一天读些哪些经文。那个好处就是说，我们读完就把它勾起来，所以你如果有哪里忘记的话，你回头还可以补起来哈。所以这样一年你一定可以读完哈。那么花时间在这个上面，那么对我们来讲是认识神的话语，这是我们教会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认识神的话语。那么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就会看见神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教会来成就他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必须在主里面，我们同心合一，那么一起的来做。知道我们都是软弱，都是不配的人哈。但是呢，神他使用我们，神他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们一起要在这个话语上面，我们多下功夫。那么越早越好哈。那以前我觉得说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读了，我自己也是这样读了，但是我发觉这个不够哈。当你真的要深入的认识的时候，会发觉很多地方。我自己都很多地方都是不熟悉的哈，所以我们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是一定不断的在他的生命中间要成长，那么不断的在生命中要学习的啊。如果你停止学习，那么你是不是在跟随耶稣基督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好，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带我们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生命，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做他的门徒，我们就必须在他的话语上有好的装备哈。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几个方式，一个就是我们每天读，那么特别是我们不熟悉的哈，那么每天读以后，你慢慢对圣经就熟悉了。那我们熟悉的人，你的灵敏到一个程度，那我们必须要进入怎么样去研究这个圣经哈，能够把圣经的话语解释，能够看怎么样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那么按照很精准的意思能够来帮助其他人，教导其他人哈。所以我们缺少一些老师，那么你有好的装备，那么可以在教会里面来教导别人。所以我们现在有主日学，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学生，那你就必须是老师哈。如果你不是老师，你就必须是学生啊。所以这是鼓励大家，你要来上主日学哈。因为我们不来上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了解别人他们看圣经是怎么看的哈？那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想法是什么？那圣经怎么讲哈？所以这个我帮助我们一起的来主日学中间来一起来能够来学习。所以鼓励大家，那么我们也预备，就是说，如果你在教会要受洗，那你就必须有一个尾声，就是说，希望你的一年的时间你就要上主日学。这样子的话，你在一年里面打好那个根基啊，所以这是我们希望，我们也是可以说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盼望，你能够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扎根啊。所以不管以后你是不是在我们的教会，那你到哪里去，你晓得你有一个很结实的一个基础，那么这样子的话，在主里面你会发觉你的生命是在改变，因为神的话才能让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一年要读经一遍哈，所以巴巴的你们在读，我们有一个这个守望的读经网哈，所以如果你要加入，那你真的愿意在上面加入，那你可以加入哈，所以那也可以跟我们的教育的执事宝君弟兄来联络哈。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如果照那个进度表来看的话，应该进入出埃及记了哈。所以你可以继续的在上面来努力如果说有一些彼此的鼓励哈，你也可以找一些一起读经的这些伴侣哈，帮助你，然后大家彼此谈的时候可以聊一聊，然后彼此鼓励大家哈。那么彼此鼓励。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在我们今年呢，我们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需要来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哈。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比较刚开始才做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怎么样？我们采用一个主题式的背经，这是那个导航会他们的这个背经的资料哈，就是 topic 的这个 memory system。那主要我们今年我们开始，我们就把两个主要的两个系列我们来背哈，那每个系列大概是有十二个经文哈，可能多一点，所以一年下来你可以背二十四句经文哈，这最少应该是24，可能会多一点哈。那么比如说这个月我们要背就两节经文哈，一个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一个是加太书2章20节。 啊，那我因为背了，所以昨天这个在做游戏，我们这个聚会在做游戏的时候，我这个做游戏跑得太慢了哈，大概这个就要表演一个节目，或是要背一段背一两句经文嘛，所以刚好我就背了哈，所以就可以背了哈。那有的是以前背过，有的是不熟悉了哈。所以这两类经文就是我们这个月要背的。那么每个月我们大概有两条经文哈，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单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我们在那个前面的台桌子上也有放哈，你可以去拿哈。那么就把这个当作你今年一个努力的目标。那么我们在每一个 quarter 我们可能会可以办一些这种一起的分享心得，或一起的彼此的检查一下到底你背了多少的，熟悉不熟悉哈，这是一个方式哈。那么是在这个背诵圣经的过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哈。如果你真的愿意下那个功夫，当然有些人有他的限制哈，有些人年纪的限制，有些可能是记忆的限制哈，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哈，那么能够看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背诵这些经文。好，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年这个24节经文一个月两节，所以不是很多哈。那么它整个的经文有六十几节经文哈，整个这个 topic 是的。如果想想看，我们中间有背到六十节经文举手哈，我是没有办法举手啊，有没有人有举手的？有没有？好，如果说你今年努力的话，年底你可以背六十节经文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教会要想想要送你什么样的大的礼物啊。这个我请我们弟兄姐妹加油哈，这个是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哈，一定会看到神怎么样能够看见你对他的话语的用心，那么神怎么样带领你过一个让凡事尽都顺利哈，这个顺利并不是说什么都好，不是，但是在你顺利中间，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神也为你开路，那就是凡事的顺利哈。所以这个凡事顺利，昼夜思想嘛哈，这个我们凡事顺利，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哈，第一篇。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不管我们走哪一条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也看见神的手在扶持你过去。那么就是他的手带领你，就是他与你同在，就是让你能够顺利经过这个整个的过程。人生的高山低谷是一定会碰到，只是什么时间而已。我们教会都需要彼此的带导，我们祷告也希望，祷告会也希望你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那么祷告真是一个很宝贵，我们一直都在学习，那么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继续的能够一起来。好，那这是最主要这两件。另外刚才方向也报告了，我们有一些短宣队要今年暑假要出去哈。那么时间上我们一个就是台湾的短宣队，我们已经去了两年哈。那方向弟兄已经带了两次哈。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次，那么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人可以带队，或怎么样，或者方向继续带哈。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参加，特别是你的孩子如果是大学或者是高中生，那么其实很好的一个经历哈。所以呢，我们时间是6月30号到7月7号。那么另外一个短宣队，我们今年是开始的，就是我们刚好那个我们的 Brian 和 Eva 他们有在那边有一些在中国的沈阳哈，有这个 medical， 他们在那边服侍一些 medical 的那个服务，所以我们我们会组成一个短宣队，那么大概是五个人左右或者五六个人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说你自己会去回去中国大陆，在会回到国内，在沈阳这个附近或怎么样，那么你可以参与这个短宣队哈。他们还有一个就是 Paula， 他在那边，所以也可以我们是两个我们支持宣教，所以都在沈阳这个地区。所以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我们参与他们的服事啊，那么能够看到宣教士他们在那个怎么样能够借着他们所服事的事工，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开啊。所以这是我们鼓励大家。那另外我们本地的我们还在联络中间啊，那么有一个本来 VBS 我们可以做的今年，但是他们今年还没有 ready， 所以我们可能到明年再做，看他们愿意的话啊。所以在附近阿肯索这个基西西教会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在这个宣教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在下个礼拜我们有一对新的会友，我们会欢迎他加入我们，就是Lily 和 Richard 哈，他们在吗？他们可能在英文的主日学的部分，好，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欢迎他们，刚好是联合的崇拜的聚会，我们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教会做我们的会友。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教会，我们一起的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能够来这里来口唱心和来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唯一的真神，主啊，我们信靠你，我们跟随你，你就必然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我们教会新的开始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从你来的新的意向，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能够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也帮助我们，让每一个家庭，因为我们愿意跟随你，主啊，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所作所行能够荣耀你自己。愿你自己高孩子的口，把我们下面所要分享的，所要带领的，求主你恩待，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晓得音乐家，这个几个音乐家哈，海顿他做过这个创世纪的这个音乐的剧哈，那韩德尔他做过弥赛亚哈，我们看到有的教会常常就是在唱这个弥赛亚，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那么这个孟德尔颂他有做过以利亚，好，所以这三个这个古典的音乐，他们是这个很有名的三个歌颂神的这个作品。那么在这个海顿他这个做这个创世纪，这海顿他去世前的一年，他的作品创世纪在这个维也纳的这个音乐馆里面盛大公演，那么他也被人所请去了。那所以呢，他就坐在轮椅上，他已经那时候已经很年纪大了坐在轮椅上面，那么被人推到这个剧院里面，那么这些全场的人就鼓掌欢迎他哈，因为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音乐家哈。那么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剧这个神剧就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交响乐就和这个合唱团他们一起来合唱，那么唱到说要就有了光的时候，哇，这个全场就很欢动。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所谓的创世纪这个歌剧没有哈，那么当唱到这个就有光的时候，这个全场哇就欢动欢呼哈，那么鼓掌很久不停哈，那么这个年纪大了，这个海顿当然他也心里面很感受哈，那么很感动他的，但是他挣扎的站起来哈，站起来他就举手向天，指着天说，哦，颂赞不要归给我，颂赞不要归给我，一切的美善的事物都是从天上来的，那么愿一切荣耀归给神，归给我们天上的真神。这是海顿他站起来，勉强站起来，因为他行动不便哈。那么这个大剧作家音乐大师呢，海顿呢，他很有戏剧性的那么指出了一个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颂赞我们神的荣耀，我们要颂赞我们神的荣耀。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哈，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样来歌颂神在基督里所做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这一段经文哈。那么第一，这段经文前面两句是这个整个书卷的开始所讲的哈。那么这个开始呢，我们可以很快的介绍一下哈，因为有些人不是很熟悉哈。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第二句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那么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在这里这两句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写这封信的就是使徒保罗啊。那写这封信使徒保罗，那么写信呢给谁的？给在以弗所的圣徒 好，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是当时的小亚细亚的一个大城，那么是靠近这个大概是爱琴海附近这个地方，那么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土耳其的这个西边。好，那么它是一个罗马他们的一个住房城，那么是一个省会，那么交通方便，那么商业发达，好，人民都还蛮富有的。好，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很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所谓的雅迪米女神像。好，那么当然这个神像都已经没有了哈，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他们这个在这个执政的时候呢，那么接纳这个基督徒作为他们的国教，和后来的时候哈，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神庙都把它毁掉了哈，因为那是拜偶像的神庙，所以现在这个以弗所城已经是荒凉了很多年了哈。那么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么他是在监狱里写这封信的哈。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这个大概这个时间是这个主后60年到63年这个时间啊，60年到63年，可能61到63哈。那么写这封书信呢，还有其他三封，一个就是腓立比书，那么一个是哥罗西书，还有一个就是腓利门书。那么这四卷书我们叫做监狱书信，都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好，那么这四封信啊，我们都知道都在监狱里面写的哈。所以呢，那么这个监狱书信呢，通常这几封信都是由一个叫做推基古这个人，这个弟兄所带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啊，给这些当时的，比如说哥罗西，他写给哥罗西的教会。那么以弗所，他其实可能他是写给所有的教会，但是也可能他针对一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那时候，那么保罗因为最后一封应该是他写的腓立比书了哈，因为他知道说自己快要被释放啊，没有机会释放了啊，那么快要释放，但是呢，可能他坐监最后一段时间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是写给以弗所的信徒哈，那么这些信徒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信徒中间有外邦人啊，有犹太人啊，是他们混合在一起的外邦人和犹太人。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在这里呢，保罗在整个书信里面一再的给他们说明，你们不要分外邦人，也不要分这些分门别类哈。他提出这些哈，不管怎么样，基督在基督里面，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就同合而为一了哈。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神家，这一个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哈。所以这也给我们看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从马来西亚来的，有从台湾来的，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哈，还有其他香港其他地方来的。那么在这个整个家里面，我们不能再分门别类了哈。我们有我们自己来的这些传统这些文化，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我们是同合而为一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其他来的地方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我们都是彼此要尊重，我们彼此要在同心合一，彼此的相爱啊。那么同样的，我们看见整个福音的信息是，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皮肤啊，不管你从哪里来，将来都要同合而为一。这是将来我们看到在以后的时间哈，千禧年来的时候哈。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以弗所他这个以弗所这份书里面最主要的，他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那么整个世界所有的教会，那么是我们知道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么教会是基督身体，那么这身体就包括所有一切在基督里的人啊，不论是你什么样种族，什么样的阶级，什么样的是奴隶也好，是外邦人也好，都是在里面，都是成为和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体。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一卷书所要讲的。好，那这今天我们看到，刚才大家读过了，我们等一下再读一下哈。那么这一段经文从第三节开始，那么一直到14节，讲些什么呢？那么是一个所谓的荣耀颂，就是刚才我们讲到海顿他所做这个荣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他怎么样来荣耀这个神啊，这个荣耀颂。那这个地方是保罗他写的一篇来颂赞神的一个这篇 整个开可以开始说你祷告也好，他一个整个诗篇也好，哈，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哈。那么颂赞神在基督里面的作为，神到底在基督里面帮我们做了些什么哈？目的就是要我们来赞美神哈。所以我们早上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一定要有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一起在同心合一的敬拜的时候啊，那你看见神怎么样来悦纳我们的敬拜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因为知道说基督他向我们显出他的恩典啊，在教会在我们个人身上啊，将我们跟我们把我们跟神能够联合在一起啊，这是基督所成就的。所以在我们看到这里面可以说整个的主题哈，整本书的主题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对我们在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祝福和拣选，那么要叫我们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和无有瑕疵的生活。好，这是整卷书主要的要节啊，就在等一下我们会这个第一段的时候我们会读到，我们刚才也读过了哈。这是主题，也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祝福和拣选，能够为要叫我们怎么样呢？为要叫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么成为圣洁，那么毫无瑕疵，这是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是整个这卷书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我们把它分作三个要点，我们看第一个要点就是三到六节，圣父的拣选，那这是很重要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在这里。好，我们再把三到六节念一下，当你念的时候你也思想这里神所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那么神怎么样的拣选，这中间我们可以念了解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念三到六节，预备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各样的福气啊，属灵的福气，那么都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好，今天你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福气呢？啊，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这些福气呢？啊，各样的福气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好，那么这里属灵并不是说是另外一个世界哈。那么什么意思呢？的恩，这另外世界的这些福气哈，而是指一切由神的灵所带来的啊。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当他升天以后，他差派圣灵，那么进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信那一刻，圣灵就进驻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指一切的神的灵所圣灵所带给我们的东西，那么这是生命。给我们生命条件提供这些东西啊，那么当然下面的经文里面会告诉我们这些福气，一切的福气是什么哈。那么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将来在天堂才享受这些属灵的福气呢？你觉得呢？啊，是不是我们将来在天堂上才享乐这些福气呢？啊，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说这里面。在第三节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了，就是已经赐给我们了，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当你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就有这些福气了，就有这些福气了。所以呢，这个福气本来是天上才有的福气了，那么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使我们一切这些跟随蒙恩的人，我们呢虽然还活在地上，但是呢我们就可以预先尝到这些福气了啊。所以每一个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待会儿讲这些福气，你都可以预先来尝到这些福气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哈。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中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那么有一个差别哈，这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当你信主了以后，那么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你就慢慢就能够慢慢明了啊。如果不然，我们还在罪恶中间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属灵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啊。或者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你当初信的时候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没有真正的在圣经上面明白神这些所等一下我们讲的这些福气很多都是跟我们有关的哈。那么你还不是那么清楚。好，所以说我们晓得，我们以前谈过约翰福音，讲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啊，你们已经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你们属于神的国度的人啊，所以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追求我们看的东西是什么呢？啊，世上的东西我们还是都要啊。那么我们这些之外的话，我们神也让我们维持我们的需要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属灵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的那个东西是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东西。好，所以一个属世的福气跟属灵的福气有什么差别呢？啊，你看看这些有什么差别？到底属灵和属世有什么差别呢？啊，属世的福气使我们喜爱，使我们能够爱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会忘记神。啊，属世的福气，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会忘记神。啊，当你想想看，我是不是很爱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我都爱，我都舍不得。我里面所敬拜的对象是这些我所爱世界的东西的时候，那我们爱神的心自然就少了。啊，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没有胃口。啊，我们也不想要研究属灵的事情。啊，我们每天过日子就好。啊，这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属世的福气，啊，我们就爱世界而忘记了神。啊，那么属灵的事情呢，就能够让我们更愿意爱神，也能够在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灵性上面，我们愿意属灵的生命上长进。啊，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那个属灵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开始成长。啊，那么刚开始我们是婴孩，需要吃奶，慢慢慢慢我们可以吃这干粮啊，然后慢慢我们更加的成长啊。那么这些就是在一个属世的福气跟属灵的福气。那么属世的福气，只有我们今世有平安，今世有这个富贵荣耀啊，这是我们属世的一个福气。那么都是暂时的，这个时间不过是70年啊。圣经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年，强壮的时候可以到80岁啊。当然现在医疗很发达哈，我们可以活久很多哈，所以呢有80岁、90岁、100多岁的哈。我们杨伯伯已经90出头了哈，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哈，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是短暂的，是有限的啊。那我们花我们所有时间来追求这些短暂的事情，最后我们都带不走。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区分哈。那么但是属灵的福气呢，那么是在主里面有平安了。那么主里面有平安不是只有现在了，因为将来也要在主里面的，因为你已经跟他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我们是一个永恒，在永恒里面有神所赐给的平安，我们也看到有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神的看顾，随时的帮助，也看见我们有得到那个永不朽坏的基业，神所给我们的。这是我们看见这个属世跟属灵的一个福气是有所不同。那么属世的福气还有呢，它有时候只是提供给我们肉体的享乐啊，吃得好住得好，然后花天酒地或什么之类的，肉体的享乐，那么这样就常常会增加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恶了。因为我们只享受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落入罪恶中间啊。人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人如果说你没有认识神，那么你的生命啊是一直要往下走的啊。你对于神的观念没有的时候，我们的道德，我们里面的东西啊，我们的败坏，我们只会往下走。那么唯有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什么是罪， 我们对罪的敏感，我们才愿意说主啊你赦免我，主啊你帮助我，我自己做不了啊，唯有你能够改变我。好，所以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有那个神赐给我们能力，靠着神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啊。我们在自己，我自己也知道，很多时间我自己，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能做什么啊，你做不了什么，你想要做，但是你做不出来啊。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哈，他说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会去做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我们会有这样的挣扎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属世的福气，我们会因为我们愿意，我们享乐这个世界的时候，肉体的享乐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就会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犯罪的啊，我们是得罪神的啊。但是属灵的福气呢，让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更加能够蒙神所来喜悦啊。所以这是属灵、属世和属灵的一个差别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呢，他就啊，首先他就来称颂啊。那么因为父神的拣选，他来称颂神啊。那么神圣父呢的拣选是这个整个这一段可以他说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啊。那么神的计划和拣选都是在基督里面来成就、来进行的啊。我们知道，那么神主动的计划，并在基督里拣选人啊。那么拣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选择嘛，你选择一个人嘛啊。我们晓得我们每天都碰到选择啊。那么正我看到神他怎么在创世以前啊，世界创造以前，他拣选了我们啊。那么这个神拣选人跟人去选神，这个有点不一样的哈啊。所以我们这个知道这个有要区别的哈。那么我们以为说我们倒过来，人拣选人选神可以不可以呢啊？是人可以选择神了 啊但是是不是人先选择神以后，我们就相信了，我们就得到那个救恩了呢啊。所以这里看着拣选表示神的子民所以被拣选，那么全是出于他神的本性、神的属性、神的计划和神的行动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绝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所拥有的东西、所拥有的条件啊。那么这些呢，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想到这些这个我们所想的这些在属灵上的有些用词哈，拣选啊、预定啊，这里都提到了哈。有时候觉得哎呀怎么头很大哈，但是呢你可以，那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神他将一群人他选了，他分别出来了，分别出来归给他自己了。好，可以说简单这样讲。那么拣选的结果就是我们这边讲到刚才第二节所提到的哈，就是说你看我们第一节的时候讲到说怎么样呢啊，第一节就是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啊。今天我们在偷撒这个地区，我们也是属于这一批圣徒的啊。我们是我们这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是神的圣徒所以我们就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啊。因为你愿意脱离这个罪恶，进到这个啊圣洁里面，你愿意啊离开这个黑暗，进入光明里面，那么这就是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圣徒啊。所以看到这里啊，这个把我们分别出来哈。所以我们想到说，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我问你啊，说是神拣选你还是你选择神呢，你会怎么回答？就你自己的经验来看，神拣选你，有没有我选择神了？也有啊啊。好，所以你要看这个到底什么是先开始的哈。我刚才讲说也可能人选择你也有那个你也有份嘛，对不对哈啊。但是我们晓得说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啊。那重要就是说我们知道是很清楚哈。那么这个通常如果我们说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通常会想说，因为我接受了基督啊，哦，我信主了 啊，那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做了这个啊。那么是不是这样子呢？啊，那问题来了，那么你接受了基督，那么别人呢？别人没有接受啊，所以他没有认识神，他没有变成基督徒，对不对？哈，那么所以你认为你今天成为基督徒，那么最大的原因是你选择的神，是不是这样子呢？啊，以前我刚信主也是迷迷糊糊的哈，觉得好像说，哎呀，我有这个信，我信了哈。是觉得说好像没有说哎呦怎么神拣选我了啊。那么但是我慢慢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哈，所以你如果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么有些人他没有接受哈，那么好像是真正原因说啊，你比他好像有点属灵或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我们看到说你想成为基督徒哈，那么除非你把你的心敞开来，除非你把你自己心敞开来，啊，否则你是不会愿意接受基督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选择了神哈，其实我们自己里面的好像觉得比别人好，或是比别人骄傲，或者怎么样一个情况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他讲过，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啊，就是因为是神的恩典，是单单靠神的恩典。所以呢，主要是你要相信神拣选了你，神拣选了。这里我们看到他在创立世界以前，那么怎么样呢？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做什么啊，是因为神他喜悦，他拣选了我们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么其实有好几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但是我们就看一段哈。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你看到你们得救，你信了耶稣，好，并不是出于你自己，好，是神所赐的恩典。然后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到底怎么一回事哈。好，那么除了我们要称颂赞圣父的这个所谓的拣选啊，圣父的拣选，当然后面讲到预定了，我们时间的关系，那重要主要的我们是讲这个拣选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那么接着我们就看第二个部分，圣子的救赎。那么从七到十节哈，那么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七到十节也再念一次，这很里面东西是蛮多的哈，不太容易哈，但是呢你在读的时候阅读就发觉啊，真的是神的话哈，能够真的让我们更清楚我们所相信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七到十节，预备来。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议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神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好，那么当然这里爱子很清楚，就是神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啊，圣父圣子圣灵啊。那么在旧约里面，这个救赎的观念是怎么样呢？这个救赎的观念呢，就是说你要赎回某些物品或是某个人哈，那么否则你就会失去了啊。就是说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把这个赎回来这个人或这个东西，要不然这个就没有了啊，因为你可能典当了或怎么样哈，那么或者那个人就会被带到监狱里面，比如说这些啊当时的奴隶这些哈，或者那些东西也就被销毁了，没了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很清楚，在这个路德记哈里面讲到路德哈，路德记，那么知道普阿斯呢，他就赎回了属于拿阿米他的丈夫的这个土地啊，那么连带呢，他就同时呢，他就可以取这个路德啊的权利了。所以这是当时希伯来人他们的规定是这样子啊，他们的 情况是这样子。所以呢，旧圣经呢，用这个救赎这个字呢，来形容，比如说从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我们现在读的啊，你们如果在读出埃及记的哈，出埃及记里面呢，说明从埃及人手中救出以色列，神从埃及人手中救出以色列人啊，那这就是一个赎回。所以救赎是表出你付出赎价之后，那么就脱离这个约束了啊。原来你是受这个绑捆绑住，但是你付了赎价，你就脱出这个绑捆绑。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赎价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的血啊。所以他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很清楚，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借着这爱子的血，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那么我们这是一个用形象来表示哈，用一个形象来指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的罪，代赎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呢，也表示我们与神立了一个这个新的约啊，就是当我们晓得基督为我们死，那我们呢，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典啊，我们要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好。那这同时这边也讲到过犯得以赦免，那么就是我们从罪啊，从这个我们从罪和因为罪而来得的这个控诉中间能够得到释放啊，这就是这里说的过犯我们得以啊赦免啊，这告诉我们不但是我们的啊可以因为被耶稣基督爱子的血我们蒙了救赎，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啊，什么因着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不再活在罪或罪的控诉中间了啊，而是活在基督里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当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我们的见证啊。比如说啊，我自己才想说，哇，以前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想以前我做的错事哈，那么怎么样？就是神说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嘛哈。我们有的人就可能就是把我们的罪都把它写下来哈，一条条写下来，过去犯了些什么罪啊？然后呢，你一条一条看啊，这个我要怎么？放在神的手上，然后叫求神赦免我过去这个罪哈。那么所以呢，当然有些罪你要求神赦免之后，你要付上一些行动的哈。比如说你可能欠别人2万块钱哈，你不说神你赦免我的罪就算了哈，那你还要还那个钱了，对不对哈？还了以后哈，才能够这是叫真心的悔改啊，真心的悔改啊。所以我们年纪越大越发觉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洁无伪的良心在神面前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向神说：“神啊，我这个错了，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求主你赦免我这个罪。”啊，所以我们任何的时间，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的罪。那么我们这些罪，神就宝血已经洗清我们的罪啊。所以神他给了我们丰盛的恩典，也知道他也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那么这奥秘是指什么呢？这里奥秘是指什么？那么这奥秘就是说以前所隐藏起来的，但是呢现在被神启示出来的真理啊，以前隐藏出来的，比如说基督这些事情啊，以前对有些人那这个旧约时候的人，他们是有些隐藏，他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神启示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啊，我们有这么宝贵的圣经啊，看到说这里面神的奥秘在这里面啊，也就是福音的大能啊，能够让你的生命改变，能够让你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让你知道说你活下去也可以一直活下去，因为你是与神与你同在，这就是我们的宝贵哈。所以呢，在这个所启示的奥秘中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将来要让万物都伏在基督下面，啊，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要伏在基督下面。今天我们有人说，我不需要拜这个神啊，我也不需要跪着拜他、敬拜他哈。但是总有一天，你要面对。不管你信不信啊，你都要来敬拜。所以我们 要怎么选择呢？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唯一的真神，圣经讲得很清楚。好，所以说在神的计划中间，日期满的时候，也就是将来有千禧年要来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在基督里面能够被收复，就恢复啊，同归于一啊。那么罪所带来这个混乱的这个状况，那么就会被除去。那么世界在那个时间是一个太平的世界，我们叫千禧年的这个世界啊。所以这是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啊。我们不晓得我们是在什么时间离开这个世界啊，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主再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要再来啊，主必要再来。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希望主耶稣早点来啊。这个世界啊，将来会怎么样，越来越混乱的情形啊。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神里面，不是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盼望啊。好，这是第二个。那么神给信徒的属灵福分并不是只有这个，我们讲到说，刚才讲到说圣父的拣选，那么圣子的救赎，那么也还有保罗自己说我们还要颂赞什么呢？第三个就是圣灵的凭据，以弗所书第11章11节到14节。好，我们来念这个11到14，预备来。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旨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好，这里我们看到就告诉我们，保罗他这我们要颂赞圣灵的一个印据或是一个凭据啊，凭据啊。那么这些我们知道，神他是丰富的预备啊，神是极丰富的预备。在这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他不但使天上地下哈，是一切都在他儿子里面同归于一啊。然后呢，叫这个在这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上有份。我们不但承受了神的产业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本身也是属于一个产业，神的产业啊。那么虽然我们是犯罪啊，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老我，还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不会，虽然我们犯罪，虽然我们污秽啊，不圣洁啊，但是呢，他还是用他的爱拣选了我们做他的产业啊，这就是神的大爱。虽然我们是这么不堪，但是呢，神他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恢复跟我们的关系，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跟我们一起。好，所以呢，我们听信了得救的福音，我们就是真理的道。那么这个福音是从神而来的，神他是一个，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把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道成的肉身在我们中间啊，这是何等一个大爱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从神而来，那么赐人生命的真理就是这个福音了啊。那么我因着信，人在基督里面便得到了那个属灵的圣灵的一个印记啊，也就是个凭记啊，凭据。所有信徒，你在信的时候，你就有那个圣灵。作为印记，作为一个保证或是一个凭据啊，这就是我们信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有圣灵在你里面，这是一个凭据，这是一个印记。好，那这印记做什么呢？担保将来你必然有与神同在的一个生命啊，就是永生了，很清楚，你就有那个神给你的永生啊。所以这是享受，担保享受将来与神同在的生命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印记在古时候或现在都是一样哈。我们装船，货物装船托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封条啊盖印， 然后呢证明这里面是这个货物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们的做的信件也是一样，要盖一个印啊，证明这个信件有这个有效力啊。那么印记是表明了这个真实不假和谁拥有权的这个啊证据啊，它不是假的东西在里面，谁拥有这个所有权啊，这是证据，主要这是这个印记的意思啊。那么圣灵是给我们信徒的印记，用以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啊。所以我们背的经文，所以是保罗不是说吗啊，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是属于耶稣基督了，我们是属于神的了啊。好，那么看到在这里保罗他颂赞圣父的拣选，他颂赞圣子的救赎，那么最后刚才我们看到他颂赞圣灵的一个印记或者一个凭据。那么所以这篇荣耀颂的内容大部分是有关神怎么样看重我们，神怎么样拣选了我们，他赐福给我们，在永恒从永恒都中来拣选我们啊。因为神他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啊，他是在永恒的神，所以呢赐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计划，为我们的做的计划，差派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启示，将来把万物都同归于基督里，将来有一天啊，日期满的时候啊，他赐下圣灵给我们做保证，并救赎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可以做什么回应呢？我们唯一可以做什么回应呢？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回应呢？对神他所整个的计划啊，创世以前他所立下的这些计划，怎么样拆他的圣子为我们的罪定死在下拯救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这个人生是一个有意义有目标有丰盛生命的一个人生呢？好，我们看一下在这里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很重要提到，就是说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使他的荣耀得了称赞。第六节讲到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了称赞，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称赞，第十四节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我们唯一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唯一的回应就是向那位重视我们为我们做工的神，我们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叫我们颂赞神的荣耀，也是颂赞荣耀的神，也是一个让我们敬拜的一个呼吁。今天我们为什么敬拜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呢？因为那是荣耀的神为我们成就的这些事情，他赐给我们所有属灵的福气啊。今天我们对于属灵的福气我们已经有了，神已经给了我们，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来晓得这个神给我们的属灵福气呢？这里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个敬拜这位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么也是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赐给我们这么样多的属灵的福气啊。今天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还走世界的一个道路嘛，我们还是对属灵的事情我们不感兴趣嘛，对不对？那我们还看见神他拣选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神的拣选之后，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那个责任嘛，神同时负了一个责任给我们，那么就是我们与他同工，我们与他一起来服侍，我们与他一起来服侍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们啊，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今天我们到了教会，我们有那个责任怎么样在神的事工上有份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分享教会里面的事情啊，一起来同工啊，让人家看见说哇，这些人他们是属神的， 他们能够一起的在这里能够啊爱神，能够爱人，爱我们的邻舍，能够愿意把这么好的消息，这么多属灵的分属灵的福气能够带给其他人啊，这就是神的心意。这也是让我们看见别人，看见我们有这些的时候，就晓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一起的来颂赞神的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放在主你的手上，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把我们献身在你的里面。主啊，因为你救赎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磐石救赎主，我们愿意在这里再次的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我们不住的来敬拜你，来称颂你，也来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知道你在我们教会有你自己的恩典，也看见主你要带领我们，主啊，你给我们前面的意象，也帮助我们在这里，让我们有从你来的热心，有从你来的热情，也让我们看见有从你的爱，因为爱是从你而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心里面能够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能够爱主，能爱神。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你来的爱，能够把我们的爱能够表达出来，也能够让我们在彼此相爱、彼此激励中间，我们真的看见主啊，你真是那个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福气的主。谢谢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